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要看一段圣经了，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我们还是提一下，因为这个昨天已经讲了，我们不过再大概提一下，就是上帝的国在列王在位的时候就另外立了一国。就比较传统的解释，我也接受这个解释，就是上帝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是并行的，但是有一天上帝的国会把世界的国完全消灭。而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保守教会的想法是，这个世界都是世界的国，充满了邪恶，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上帝的国。那个解释虽然是很多时代主义接受的，不过比较不是传统的想法，我觉得也不合圣经啊。我觉得我们就是从亚伯开始，亚伯该隐开始，这两个国度就一直在进行。有的时候神的国显得多一点，有的时候那个魔鬼的国度多一点，不过一直在进行，而且我们也在其中。第45节其实就是重复44节所讲的，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就已经看过说，这个奥秘的是神给一个恶劣的人，不是主仆人的人，给他指示指明哈，但是却是让神的仆人来解释这个事情。这有点像我们现在情形一样，神把很多的恩惠慈爱，把很多的丰富，包括把上帝，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整个宇宙也算是上帝的国度，因为都在上帝的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包括天文学家科学家，他能把上帝的国或者上帝所掌管的自然的部分讲的了解的远远胜过我们。有些科学家，很多非基督科学家，他们远远胜过我们，他们了解的如果在上帝的真理之下，他们也了解得很正确，我们也向他们学习。而另外一方面，上帝也给很多非基督的文学家或者艺术家把上帝国度，包括上帝在自然界所创造的奇妙描述的也非常棒，也远远胜过我们。有非基督的音乐家、艺术家或者是诗歌啊、文学家，他们所写的把这个上帝所造的整个的世界的各种悲欢离合美好也写的很多，但是他们如果没有上帝圣灵的光照，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只能描述出这些人人都看得到的层面，他们却看不到这个后面上帝的伟大和人离开上帝的悲哀，这他们看不到。各位，那就是你我看到的。如果你我没有看到，那就是你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你我没有看到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是这么的美好，而这些科学家、这些艺术家，他们虽然能够了解很多，比我们还多得多，表现很多也比我们多得多，他们却不知道这是上帝在做，也不归荣耀给上帝，你就要跟他们讲。我们可能很多东西，这很矛盾哈，我们的物理、我们的生物远远不如很多的学者，差太远了，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个他们所不知道最重要的事，就是你所研究的物理和生物有这么多奇妙的现象，都是因为有一位上帝。我们要能够跟他们讲，如同但以理，当然我们没有但以理的学问，但我们地位可能跟但以理一样，不过是一个亡国奴，不过是一个被欺负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人物，人家看不起的。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像奴隶一样，像幼稚园老师一样，像很卑微的人一样， 告诉不管是幼稚园的学生或他们的家长，上帝是至大的上帝。我现在来告诉你，从两方面来告诉你，你不跟我讲梦是什么，我告诉你梦是什么。你自己不懂的梦是梦的讲解是什么，我告诉你梦的讲解是什么。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他一方面说这梦准是这样，一方面也讲到说这个讲解也准是这样。好，也就是说我们在世，我们基督徒总在上帝的光照中，我们承认我们的极其渺小罪恶，我们总是认罪悔改，我们总是承认我们的卑微，所以谦卑总是一个必有的美德。我们总是承认罪，而且必须真实的承认，不是假客气。但是在这种真实的承认，包括我们自己愚蠢道德和知识的不如人，包括不如很多别的不信主的人，我们却对上帝跟我们讲的话，你不能也大概也许或者是，如果上帝告诉你很清楚，包括在这里神把这个意象经过祷告告诉你的，你就不能说我不清楚了，我不太知道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有这种不确定，包括拜偶像一定不能得救吗？包括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最基本的我们不确定。各位，这个我们不能不确定，我们能够，我们也应该跟但以理一样很勇敢很诚实，站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说就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辩得过别人，哎，你说耶稣就是救主，我们不一定辩得过别人，我们不一定能说，你说上帝创造世界，这个我们既要信仰，我们不一定辩得过别人，我们不一定讲得过别人，但是我们的结论一定是真实的。当然如果你能把它讲得很圆满也很好，这梦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人家也不一定接受。我们很感谢主，尼布甲尼撒也没有嘴硬。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因为我们这几天都已经讲过，他实在被吓得太厉害了。各位，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反应了，就是他知道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自己现在面对的这个人，也许他也只有这种智慧吧。就跟我们看到台湾政府会颁奖给蓝大卫或者某些基督教的宣教士，说哇真是伟大，他们能看到大爷只有这个。事实上这些医生后面讲的上帝他们都看不到。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贾爱美的传记哈 ,Amy Carmichael, 他是在印度做那个拯救疟疾的工作，就他应该是大概是50年代过世或者是退休的，因为他贡献非常的大，所以印度政府最后就要颁奖给他。那贾爱美考虑了一下，最后就拒绝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拒绝啊，贾爱美说他们拒绝我的上帝，我不会接受他们的奖。这个也许我们会觉得太硬了哈，也许不必。不过一个属神的人总是不会忘记一切，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善行是来自上帝的，你给我实在是过奖，就是我是不配的，你不配给我。但尼布甲尼撒也只能，尼布甲尼撒虽然有说了，你们的神曾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就是显明奥秘事的，就是如果尼布甲尼撒到死没有信耶稣哈，没有信神，我们是不太清楚。在但以理书最后他的结局是应该是信神的，不过后来怎么样，是不是跟约拿书里的尼尼微城人一样，后来又固态复明了，这我们不知道。如果尼布甲尼撒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到死没有信耶稣，他的罪是不可以有推诿的，因为他自己明明知道，甚至用他的口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 他用他自己的口说，我相信他是很被感动的。各位，这就是我们昨天也讲，那他应该做什么呢？各位，他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向但以理下拜，第二个就是高抬但以理。各位，这两件事都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事他没有做。他既从但以理的话来讲说，你的神真了不起，那他就应该跟但以理说，我要怎么样来敬拜这个神，这才是应该问的嘛。如果我们讲道或者是演戏或者做任何的事，结果人家不一定会这样。你看但以理做完，人家也没有这样。你看耶稣行完神迹以后，这我们讲过好多次，耶稣行完神迹以后，有人是不信，有人是怀疑，有人是还定罪他。耶稣讲完道以后，有人是不信，有人是怀疑，有人是定罪他。我们总不能说耶稣的见证不对吧？我们总不能说耶稣讲错了吧？我们总不能说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吧？也就是说，一个被圣灵感动，完全有圣灵行神迹奇事见证上帝，他的见证不一定会被人接受。这一点我们也是给我们自己一点安慰啊，所以人家不听我们的也不一定是我们错啊，外面有人找啊。那么尼布甲尼撒没有那个正确的反应，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有那个正确的反应。就是很遗憾了，我觉得很难过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也觉得只要有这里的反应就好，是什么？就别人尊重我就好。因为保罗讲过，我们不求人的尊重，而不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性的需要。你应该看到一点，你应该看到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各位，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面前下拜，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不值得放在心里，因为等一下人家就会把你丢在火炉里的。你要是根据世界对你的反应而起伏的话，那你在被君王下拜之后，可能就会被丢在火窑里，这不值得看重。虽然我们的人性一定会看重这些，不值得看重。你要看重的是什么？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尊重他。我们不能说上帝向我们鞠躬了，但是耶稣讲过这个比喻哦。耶稣讲过，主人回来看到仆人是忠心的，他就束上带子服侍这个仆人。这耶稣讲的，这也是应该我们的期待哦。上帝看重我们，那就够了。同样的，你被世人看不起，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不舒服，这也不是错误。被世人看不起侮辱，我们非常愤怒，但是你也应该把这看清一点。你应该想到，如果上帝定你的罪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才是可怕的。这一方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浩大和上帝的愤怒的可怕，都是我们今天非常清淡的。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不能想到这位上帝的愤怒是多可怕，我们也不太能想到这位上帝的慈爱是多么宝贵。那传道人本来就是因为借着圣灵和神的道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人家不一定接受，但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信念。好了，尼布甲尼撒就像但以理下拜，当然我们这时候也应该马上想到说，但以理应该有个反应，就像彼得也有这样反应，你起来，我也是人或者是使徒约翰，那个天使的反应，使徒约翰拜他，他说你不可以拜我，不过这种拜也不一定就是把他当神拜了，像我们中国人磕头下跪。不一定就是拜偶像，我们中国人膝盖是非常松软的，常常就是会跟很多人下跪。那也许不一定是拜偶像，也许但以理也不一定要禁止这件事。也许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不一定在每一个场合都要把每一个真理讲出来，甚至我们不一定要在每一个场合把最基要真理讲出来。有的时候不适合讲就不讲，连耶稣也有闭口的时候，这个我们也不必太觉得自己好像不忠心哈。但以理没有纠正他， 不过你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是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各位弟兄，我们对我们的服侍同工，尤其是姐妹们，也应该常常有这样的态度哈。谢牧师觉得怎么样？47节应该的哈，谢牧师的反应哈。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就他回答多好，所以尼布甲尼撒能成功是有原因的。他是很聪明，他是很会治国，他是很会打仗。这句话是37节但以理给他的。王啊，你是诸王之王。他能马上想到你的神，那可能他也想得很通哦，也真的有圣灵的工作。你能显明这事，这是你哦。下面他说你们的神，应该是指他和他三个朋友。他听的都很对耶。各位，那个文士到耶稣面前来，然后说哦，所以敬拜上帝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神喜悦慈悲怜悯，这是好得多的事。耶稣就说你离天国不远。有那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耶稣说，耶稣听到他讲，看到他讲，看到他的一切，就爱他。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两个人后来都离开耶稣。就是你离天国只有一步，跟离天国有10000步是一样远。你今天要到桃园机场搭飞机，一出门就塞车了，以至于你根本不能去。你离桃园机场还有10公里，没搭上车，没搭上飞机，和你到了机门口只有一步的机门关了，是一样的结果。你离天国只有一步和10000步，你是一个誓死反对基督的无神论者或者异教徒，跟在信友堂听到听了30年，觉得我们讲的真好，每一次到都听，每次都来，而且带朋友来，可是你不信，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当然也许地狱的火温度有点不一样。哎呀，真是很遗憾，他能说这话，怎么下一句话是王高抬但以理呢，而不是王高举耶和华呢？对，这是我们遗憾的。好，不过他总是看到了一些很正确的事情哈。显明奥秘事，我们很希望在显明奥秘事的事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做这个事。你要把奥秘事显给这样。哎，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开始算命啊。我更不是说我们开始要解但以理书啊，那70个7是什么？很多人一想到奥秘，就想到这些。我们已经讲过，奥秘在圣经里，特别在启示录里，不是在讲那些玄之又玄的事。奥秘是指着我们人的愚蠢看不到，应该都看得到的事。奥秘就是上帝救人的计划，奥秘就是福音。那这是我们每个福音使者该做的事。把它显明出来，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很遗憾，我们不但不能显，我们还把它掩盖的更多。人家本来还知道福音是什么，经过我们一番深奥的讲解，他们听不懂了。这也是学者的本领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这样。48节，于是王高台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啊，这些都是好事了。我们也希望基督徒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很遗憾，尼布甲尼撒没有去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给他礼物。我们也感谢主吧，该有的礼貌要有。后面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看到尼布甲尼撒都说愿王万岁，很礼貌。 我们基督徒没有失去这种礼貌，因为上帝也叫我们在世界上如此。但是我们刚刚也讲，你不必太看重这些事，你不必看重你在王面前，哎呀，王向我下跪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的大毛病。我是从小到大在台湾教会，我相信在美国，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各位，如果今天基督教的媒体知道这件事，立刻好消息频道就会采访尼布甲尼撒，你觉得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你们的神诚是万神之神啊！感谢主啊！各位听众，我们的总统，我们中华民国历代总统都是基督徒，这可见得基督是多么真实。各位，基督真实跟几个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不要用这些大人物来衬托上帝的伟大。我们的见证会、布道会都是请一个名艺人、名讲员、名教授，然后做见证。各位，对不起，我没有要侮辱李登辉总统意思，但李总统的反应不是叫我们很丢脸。我不是说他的政绩，那个我不讨论，我是说，李登辉爱主的，卸任以后要去做宣教士，然后你看他进出庙里，妈祖是让我们台湾风调雨顺，也是他说的。就是你不要因为一个人他很有地位，然后我们都会说这句话，他的影响力会很大。我承认他如果是院长、是部长、是他是卡卡女神，信了耶稣影响力会很大，但是那是不是我们要的影响力？更重要，那是不是上帝要的影响力？就上帝要的影响力是这个人有圣灵、有上帝的话，这个人有赚钱的能力、有读书能力，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没有轻看这些，我一再讲，我们不轻看这些，我们没有仇富情节，我们没有仇美情节，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有一些光鲜亮丽的，然后现在盯了一点点、沾了一点基督教边，我们就把他捧成什么样子，这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在教会里我自己也都会犯这些错误，我们是要求神怜悯。一个人有影响力，而且值得提出的影响力，是他身上彰显出，或者他主动的愿意彰显出上帝。我们不能说总统或者是电影明星没有说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有，我一再讲，任何东西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尼布甲尼撒也是，但是能够见证他的是这个人自己对上帝的荣耀，会归荣耀给上帝。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跟一个钻石一样，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但这个钻石可能会牵在一个佛像的头上，那就不是荣耀上帝。所以不必请尼布甲尼撒来做见证，如果他不是一个真的重生得救人，即使他说得很漂亮，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听一听。这我想我们在平常受洗见证的时候也是，我很感谢主，有的时候甚至有人要受洗见证，我们没有让他受洗，有的见证的人是名不见经传，他也不会讲话的，但是我们谈话觉得，哎呀，主真在他身上有工作。各位，也请你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人见证主的荣美，不一定他是总统见证出，同样也不一定是他得了癌症得医治所以他可以见证出。我说一个不好听的事，就我们关起来说，义经的父亲是经历过神迹的，义经爸爸，这我印象最清楚，他是病危通知我去替他施洗，在那个插满管子的那个医院里面 替他施洗，完了他就好，一直活到今天。可他根本不信，他有经历神迹，那是神医。各位记得更早的时候，吴永长老的那个一个医生也是有经历过神的医治啊。这个世界经历过神医治或神奇妙作为的很多，但他未必能够见证神，因为他心里没有悔改，没有信靠上帝。哎，这你觉得很稀奇的话，就重新再看一看耶稣的神迹吧。那么多吃过五饼二鱼的人，那么多看过神迹、经历过神迹的，有信靠耶稣吗？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求主帮助哈。就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工作，但是能见证他的，不一定是我们觉得工作很多的，不管是做总统或者癌症得医治，能见证他的，也许很多人是很平凡的。我们也不要总讲很平凡的，有的很伟大的。好，神让但以理被高升，但以理实在很会抓住机会。49节，但以理的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这你也要小心，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以为但以理马上就提升谁谁谁啊！如果是这样，那沈牧师应该早就跟胡维珍啊、王建先生，哎，我们办公室有几个，去监察院，去什么地方工作吧？不是这个，我想但以理知道这些人适合管理这些事情，就适用。这不是各位，不是我很不喜欢有这种心啊，就是我们培植我们基督教的势力。对了，有的时候也许需要这些，我会听到这些董事会里要有哪些这有的时候有些基督教学校慢慢就失去了那个力量。不过我对这些东西，我觉得失去就失去嘛，你为这些能争多久？那西方这些有名的大学最后都变成世俗大学了，哈佛这些都失去了。你要用董事会的组织来维持一个纯正的信仰，我觉得从来是不可能。那神学院啊、教会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这些。那在西方的教会也有这种哈，就是理事会啊什么，我们要考虑到运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灵巧，但是我们需要更对上帝有信心。就这个我不能够说我们要怎么做，就我不太知道，如果今天总统来找我，假如今天总统来找我，哦，这个我们卫生署缺一个人，康牧师你能不能推荐一个？各位，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我大概会说我根本不懂卫生，所以卫生署长该是谁你问别人吧，不要来问我。所以这我们在但以理书也会继续谈到，平常我的伦理也会谈到。我不会因为说哦，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非常爱主的医生，你可以请他去做。我觉得一个医生爱不爱主跟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卫生署长不一定有关系，他的专业是不够好很重要。不过这个部分我们就很多话要讲了，那今天就不去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敬畏和爱，不仅让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在灵里面的成长，圣灵果子的增加，也让我们在世界对你的见证和我们的本行能够有好的正面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如果很多都不懂，让我们还是这基本的基督你是主我们能够懂。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来荣耀神。